观二十五种前方便，课本是释檀波罗蜜第五十五页。今天讲第五个疑盖，怀疑的疑。上次讲这个对治自己的贪心、嗔心、睡眠，然后呢也会介绍到调举、调轨。调举就是指心很散乱，身口意散乱。今天介绍第五个疑盖，怀疑有三种，疑盖有三种。科判里面是写一，怀疑自己；第二个，怀疑老师；第三个，怀疑佛法。先看经文，为什么会怀疑？第五，弃疑盖者，因为怀疑这样子的烦恼心所，也就是说在贪嗔痴慢疑，疑是很细微的。你内心里常常有怀疑的话，你对于佛法当中你就不能得定心。你常常怀疑，这个疑听好，跟禅宗的疑情不太一样。这里的疑是指烦恼，禅宗的疑情是指善根。禅宗里面会讲一个公案啊，或者参一个话头，叫你去参疑情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他要你去思维，那个是正思维，是跟清净心相应。可是这里的疑是指跟烦恼心所相应。中国人字常常是一字有多义哈，所以你必须要先弄清楚它的定义是什么。疑是指怀疑自己。怀疑老师，怀疑教法，所以疑是指烦恼心所。你常常对佛法当中有怀疑的话，你对于各种佛法就不能得定心。这里不能定心有很多的意思，包含你对于一个教法或一个善知识，乃至于说传承或是学派，你都会在怀疑，那你就会到处去摸索。那因为这是第一个，于诸佛法中不能得定心，疑就不能得定心。接下来因为你没有定心，所以你在佛法当中空无所获。空无所获的意思是说，你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跟概念而已，很可惜你不能够得到戒定慧的三学。也就你心静不下来，你知道了很多的佛法，但是只对你而言只是知识跟名词，但是你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升起的时候，你是做不了主的。所以他说于佛法中空无所获，空无所获是指的并不是说没有收获，而是指你得到的只是知识跟技术或概念，却不能断你的烦恼。下面他譬喻说，譬如一个人进入宝山没有手，那你进入宝山你看到宝了，可是你没有手，那你当然无所能取，你根本没办法用手去拿你要的东西。这里的没有手是指譬喻什么？是怀疑是障碍你很多。所以复字通疑甚多，动不动呢都怀疑很多的人未必一定会障碍得定。为什么呢？这里讲正是障碍得定的这个疑啊有很多种，在这里是讲怀疑自己、怀疑老师跟怀疑教法。看下面一项，怀疑老师、怀疑自己跟怀疑教法，为什么会怀疑？反过来讲，当然是自己有烦恼。第二个，反过来说，我要让我自己怎么不要怀疑？怀疑自己，有些众生呢，他会自己会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对自己过度自信变成狂妄，那就是变慢心。有一种众生是因为过去造的恶业非常的重，或破过重戒，然后呢他对很多东西是恐怖不安的，他甚至对自己呢是不相信说我会成佛的。那既然自己不可能成佛，那我就根本不要学佛法，那么辛苦也没有用。人家劝你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努力，就反正我就是没有用，对不对？对自己是很唾弃或是沮丧的人，不管是狂妄的这一端或是过度沮丧的这一端，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烦恼。尤其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话，你不相信自己有佛性的话，你就不会肯定说 我所有的努力一切的是值得，我有一天是一定会成佛的。虽然这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有些人对自己啊是没有信心，英文讲 self-confidence。 可是自我的信心是应该建立在很谦卑的基础上，心很调柔的基础上。所以要很小心，你过度的自信你会变成狂妄，你没有自信你会对自己也很怀疑。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应该像龙树菩萨讲的中道第一义，你要肯定自己绝对有佛性，但是也要肯定现前的你不够圆满，不够庄严，也很丑陋。所以因为不够清净，不够圆满，所以你才会要更精进。第二个是怀疑老师，怀疑老师这里面有指好的老师跟不好的老师。当然在依广论来讲，你要亲近善知识，或是我们在冈波巴大师菩提道次第论里面有说，依止善知识要依菩萨地论有八个条件。好的老师当然你要先观察，然后有坚固的信心跟恭敬心。那这个老师若是不如法，而且不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那你应该远离。可是这里讲的遗失是指这个老师是好的，可是你自己有生烦恼排斥。第三个，对于一切教法会怀疑，以现在来解释的话，就是南传的怀疑大乘的教法，学大乘的人呢排斥金刚乘的教法。以金刚乘的教法来讲，他看清南传跟北传的教法，这个都是不好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有他度众生的缘跟不同的方法，法门无量，所以也不需要去排斥。接下来就要反过来说，那我怎么破除这些疑，让我自己不怀疑呢？下面是给大家的五个建议，这个不在《释迦波罗蜜里》，这是我读了以后读了很多经论整理给大家。第一个，依止清净的传承，你就不会怀疑。你为什么会怀疑老师或怀疑这个教法？你就觉得这个教法有问题，或者这个教法不清净。当然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待会我先讲，我先把五个重点讲。第二个，你要很谦卑的虚心的向通达经论的善知识学习，所以教有它的功德力。第三，只是懂得经论不去实践，那很可惜，所以你应该昼夜精进的修持，以便自己跟一切众生早日证悟。在精进修持的过程当中，铲除了你的障碍，你自然对清净的教法就不会怀疑。第四个，你要向善知识学习，发广大的悲愿，广度众生，愿力也会除去你怀疑自己、老师跟教法的这个障碍。第五个，善知识有很多不同，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你选择的法门一定要跟你所期望的修行方法相应。比方说你喜欢修净土，你总会去找一个禅宗，对吧？你找一个禅宗，他就天天骂你啊，念佛也是着相，那很执着，那你就会生烦恼，甚至你对净土法门会毁谤。那假如你很喜欢是学金刚乘的教法，可是呢你却没有这个善缘，遇到好的金刚乘上是善知识，结果你遇到的都是一些讲神通讲感应的这个邪魔外道，当然他也会让你谤法而怀疑。所以你自己选择的法门跟每个道场的道功，你应该去评估。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道场？就是因为它的道功跟学风不一样。纵使在一个台北市或者在一个新加坡，都有南传、北传、藏传各个教派正知正见的不同的善知识在弘扬不同的教法。所以这五个是应该让你去除去怀疑自己、怀疑老师跟怀疑方法的努力的方向。好，第一个先讲依止清净的传承。在西藏里是非常非常重视传承，中国有没有？有，中国最有名的是禅宗。比如说达摩来到中国，达摩也会说，达摩祖师说，我是禅宗第几代祖师，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传给所谓的迦摄尊者拈花微笑，然后一直传传传，达摩本身是五印度的太子， 到了中国已经传到快30多代，所以他一组中国，他看到中国有大乘迹象，所以他来中国讲佛法。那他来到中国，你看从达摩传2组、3组、4组，一直到5组，都是一脉相传。那这个经定的传承在中国本来是很被重视的，尤其是在禅宗禅法里面，不管你遇到的善知识是通达经论或不通达经论，那你怎么判断自己开悟了呢？你总有检查的标准。简单的说有很多方法，一般来说是两个方法。第一个，问你的善知识，善知识开悟了，他自然他知道欲知山前路嘛，须问过来人。你开不了悟，有没有开悟你的老师是知道的。第二个，如果你的老师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你可以依经典去检责自己。所以达摩传一组传到2组的时候是什么？用楞伽经印心。印心这个字本来是佛教禅宗用，现在邪魔外道以来，我帮你点一下也印心，对不对？你供养我几百万，给你个莲花也印心，那都是欺骗众生的。可是印心在本来的佛教里面是很尊贵也很庄严。可是你从2组到3组以后，每一个善知识印心的方式的经论会不同，原则是一样的。你看那2组到3组有些就用般若经印心，所以可见呢，经典是佛的这个圣言量正知正见，所以一直传到6组。6组的时候是看中国人当时的根基喜欢金刚经，所以换句话说，禅法你真的要修得很好，不管修任何的禅观，以北传佛教来讲，你应该很认真的读金刚经或读般若经。离开了般若波罗蜜，你所修的禅都会有一点点危险而且偏颇。从宋朝以后，宋元明，唐朝以后，宋元明以后，很多禅师也就不读经啦。他常常用一句话，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指不执着文字，不是不要文字。我觉得中国人有时候理解的字哈，常常是喜欢以偏概全的。你去看《大藏经》里面，还有《万字序藏》里面，你知道八宗的祖师里面哪一宗注出最多吗？是禅宗。禅宗历代的祖师的语录、公案跟经文注书是最多最多的。那你怎么会讲禅宗不要文字呢？不立文字是指不执着文字，就好像你从这条河要经过那条河，在经过的时候你的确要船，可是到了对岸的时候，你总会把船也扛在沙滩上跑嘛。那你的老师一定会叫你放下，所以《金刚经》才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中国本身禅宗是很重视清净传承的。那其他的宗派有没有？有，天台宗也有。唯识宗传了2、3代就断了，现在三论宗就更少了。律宗有道宣律师，一直传到民国。可以说中国人呢，这个传承有断断续续过。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听好，藏传佛教跟北传佛教会辩论，辩论就是说你的传承从哪来的？他任何一句他都会问。他们在西藏的仁波切跟上课里面说，这个教法是从释迦牟尼佛传给文殊师利菩萨，一直传到我的上师，我跟我的上师学的。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清净传承讲得很清楚。假如这个传承不清楚的话，那他们会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铸造的或是加进去的。当然你会问，每一个传承历代祖师他自己会不会加入自己新的体悟呢？还是会有，但是他传承的这个口诀是不会变的，所以原则是不变。所以在西藏里面，假如你这个教法是没有清净传承的话，他是不会跟你学的。比如说你止观跟神学，你的西藏的瑜伽、无上瑜伽跟神学，他都会问的。在西藏里佛教呢，大部分是跟费诺法王、敦珠法王、顶沟法王学。那最有名的顶沟法王，他是上师是蒋扬清者却觉罗珠，所以他们一定会把每个老师把他好像排系谱一样、族谱一样很清楚。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我先讲正法，原则应该怎么理解，再来说通权答辩。那你说我们中国呢？我也曾经被很多西藏的人问过，你跟谁学呢？ 你要问师父的话，我的师父的师父啊，那我的师父是净空法师，我跟他学显教，密教我不是跟他学，因为他跟密法没有缘，甚至他对密法有很多的误会。那我师父的师父是谁？李炳南老居士啊，师公。那李炳南老居士跟谁？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好，那印光大师跟谁学？没有，印光大师自己学，他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可是当这样的故事告诉西藏人的时候，他觉得 unbelievable， 那是不可能的，你懂吗？显教理待会儿我来解释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你们最近很多人也问，我们金色的传承是什么？到底是指什么？真正的传承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注意听，这一段很重要。也就是说，那印光大师跟谁学？他自己无师自通的，对不对？那对西藏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听好，西藏是因为有很多的他们叫 hidden keyword， 就被隐藏的口诀是不写在课本上的，所以你没有上师，你是不可能自己会开悟的。可是我们中国不是，中国显教里面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我回答西藏人说，我们的传承哪里？就从释迦牟尼佛清净的教法里啊。当然我也要老师，老师学，华严经讲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你不是说自己看得懂啊？那这样翻一翻，很多在家居士都是这样，有些狂妄的在家居士，谦卑的也有，他就是我干嘛听师父讲经，我自己都读得能懂。我跟你讲，这样的想法在西藏人的角度是觉得很危险的。所以听好，善知识是很重要的，有它的功德。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华严经都这样讲。善财童子呢，也要去参访文殊师利菩萨。善财童子53参，还有他要拜普贤菩萨做老师。他不用说，我不用去参访，然后呢，我自己在家里读几本书，我就会开悟的。这样开悟的人，大部分都有问题。我说大部分啊，也不是能说没有。所以，你讲清净的传承是代表你的这个教法，很多的口诀是有人教你的，不是从无中生有。但是北传会面临一个问题，很多传承我们是断掉的。注意听，像14代净土宗14代的祖师，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是一个跟一个是没有接着的，对不对？像藕益大师、莲池大师、憨山大师、紫薄大师，有些都没有不生在同个时代。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譬如说印光大师，他很赞叹藕益大师，但他没有见过印光大藕益大师啊，他读过藕益大师的注解嘛，他从正知正见当中生死自己的佛性，再加上他求阿弥陀佛加持，所以印光大师的念佛三昧在中国的佛教里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可是从西藏佛教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个要保留，这样听懂吗？所以西藏人认为清净的传承是负责灌顶、口传跟解说，这是西藏佛教的教义根本。也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本身它也有教义，所以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当然你一定要跟僧宝甚至是去学习。我若没有跟我的师父学习，我也不知道净土的殊胜，我更不知道大乘经论的好处，我也不会出家。所以善知识有善知识的功德。那现在就会有人抬杠，你讲善知识很重要，可是也有经论说依法不依人，没错，应该连起来讲，依止善知识，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这样才完整。这个是黄老居士讲的，依止善知识，让你依法不依人。所以有时候在这里，我的师父感慨地说，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中国佛教徒很有善根，但学习佛法都不太按照次第学，东抓西抓，对不对？用人家讲有的时候，他拿空去跟他论辩；人家讲空的时候，他拿有去跟他抬杠。其实都是废话，叫戏论。你都搞不清楚你自己讲的经论是属于哪个阶段的哪个层次。一开始中国人都喜欢什么？无修无证。无修无证最后是什么？变成断见，什么都没有，无因果也无佛道可成，那干嘛要学佛？所以西藏人重视传承的还有几个用意，第一个教法的清净，第二个重视教法的道次第，第三个 你要就懂得修行，要有善知识引导你，你才能够在困难的地方有超越跟突破。举一个例子，在西元二三世纪左右，西藏传道佛法进入的时候，有一个莲花界，中国当时唐朝非常的兴盛，叫摩诃衍。西藏的国王赤松德赞，吐蕃的国王就认为说，中国大乘佛法很好，你们西藏很好，到底哪一个好，你们来辩论吧。那当时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但是师父长话短说，他们辩论的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佛。那西藏的莲花界说，你要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道次第修上去，才能圆满福慧资粮，这是以见次法而说。可是中国当时禅宗啊，尤其六祖慧能大师，对不对？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其他什么都不要，当下立地就求成佛，对不对？他也用啊，法上应者何况非法，他也引《金刚经》跟《般若经》啊。结果呢，西藏人听到说，哇，这样不可以啊！这样子要是什么都没有，无修无证的话，那波无因果的话，那根本什么东西也不用发菩提心啊，这样的话会摧灭佛法的。可是中国呢，辩论是以圆顿法。西藏人是以见次法，待会师父会讲到莲花界哈，西方的莲花界，卡玛拉西拉。那他们两个辩论的时候，最后呢，当然了，各说各话。西藏人说他们赢，中国人说中国赢。其实我读了很多，有一本书叫《吐蕃僧争辩》，已经翻成中文的，戴密尔居士所撰写的，非常非常好。当时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是相互交流，所以禅宗影响到西藏的大圆满法。红教里面的很多大圆满法是印度佛教，还有当地的广播本教，还有中国的禅宗，三个结合起来变成大圆满法。可是你问西藏的喇嘛，他们否定，他说我们都是纯正的印度佛教来的。但是你真的去多读一些佛教史发展，的的确确是这样。好，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是见字法跟圆顿法你怎么融合？所以在西藏人来讲，没有经典的传承，你是不可能走对路的。可是你看我们中国，从唐朝以后，八宗呢都各有各的宗派，像唯识宗过了两三代就断了。你说近代很多人唯识宗，谁学？无师自通的，都是自己读的。所以在西藏来讲，这个是很危险的，而且是有问题。从他们的西藏藏传佛教上师灌顶口传跟解说这三个角度来看，没有老师那是不可能成就的。可是中国佛教里面，那难道就没有开悟的吗？有，像印光大师，像虚云老和尚，他有他的老师。民国时代也有很多八宗的祖师都出世了。你说弘一大师出家了剃度以后，对不对？他跟谁学？他们有一个很完整的老师来教他律宗，哎，可是他是律宗一代祖师啊。所以我会给西藏人回答说，我们的传承来自于真正的法。下面注意听，不要讲话，这一段很重要，你的心都不安定，听法就要清净。师父没有不高兴，说法人要清净，听法人要清净。有什么问题待会再讲，关键我们就下课。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自己面对西藏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动摇你的信心？譬如说有些人法华经从来他就没有人教他法华经，我问你，以现在来讲最了不起的正言法师慈济功德会，谁教他法华经？没有啊，不是应顺导师教他的，他自己读，自己拜啊，拜到最后呢会出舍利子，会放光啊。所以可见中国佛教清净的传承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法本身。你要很肯定的给人家回答。可是问题是，我们凡夫若用我执我见去解释法的时候，的确会有错误，所以你还是要跟善知识学。所以完整的解释是应该依止善知识，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南传的人也有学阿含经，智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所以他也不要任何的善知识，也不要所谓的他力，这是错误的见解。你今天 学禅宗，虽然禅宗靠自己开悟，可是请问你今天能够读到般若经，你能够出家修行，也不是以佛法身的功德力吗？你若没有般若波罗蜜经，你怎么开得了悟啊？同样的，所以有很多人对于完整的佛法是要去努力学习的。当然你自己专修哪一个法门都很好，所以在西藏里面他要保持清净的传承，就是说各种灌顶他都会去。为什么？在中很多莲友也会问师父，大家灌顶灌得满头包，那是你自己的看法。你要站在一个维持所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话，他是任何的教法他都要去学。至于灌了那么多顶，他哪一个一两个是他专修的，那他自己可以选择。所以在的保持所有释迦牟尼佛清净的教法，具德的仁波切、堪布乃至于法王，他是什么教法都在学，才会能够把这个传承的教法全部保持下去。绝对不是像一般在家居士讲啊，我只要修这个好，其他我都不要，那你的心量就只有懂一个法门而已。所以清净的传承很重要。另外提醒，在南传里面大家也会读阿含经，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没错，他的意思自依止是要自依止你自信的智慧，法依止是指告诉你依止法，莫更依止是告诉你不要依止外道咒术。所以阿含经是佛针对印度佛教当时佛弟子说的，因为当时的很多佛弟子你要知道很多还是外道而来的，对不对？像迦叶尊者、像目犍连尊者，很多都是外道首领啊。他皈依了佛门以后，佛就告诉他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那是对的。可是现在人很多人解释成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是什么？我只要靠自力，我不要靠他力，我也不要靠佛力。那我会反问他，你当初干嘛皈依三宝？所以这样的见解是有问题的。所以佛讲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是说，你皈依了佛法僧三宝，不可以皈依外道典籍、外道天魔，甚至不可以信外道一些咒术。当时佛弟子在世的时候也知道有阿舍世王破坏，当时僧团里面有破坏，外面有毁谤，外面有内有僧团的所谓六尘比丘，所以佛就规定说，佛弟子你啊应该自依止，依照你当初吃当初你清净的出发心，不论在家出家来学习佛法的那个清净的动机。法依止是说依止我释迦牟尼佛所教三世诸佛清净的正法，莫更依止是说不可以再去依止外道咒术跟经典或是神通，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讲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好，那我就不要念佛，这叫自依止，这叫邪见。真的，师父我做一个法师，我就应该舍我其谁讲清楚，否则我看到佛教常常呢表面上是很兴盛啊，对不对？事实上里面变质的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僧宝，我真的很担忧。当你会说，哎，师父啊，圣依地来讲不增不灭不垢不净，没错，但是众生的业力还是有垢有净的。所以你面对南传、北传、藏传不同的教法、不同的体系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的见地在哪里，否则你自己都不愿意学习，佛弟子不认真的学习，有一天佛法是会灭在佛弟子的手上的。尤其是我们北传的佛教徒常常是什么冰山当中的一角，得少为主，其他东西就省掉。这种心态我觉得跟原来你的出发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以及你在佛前面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有时候常常是违背的。既然你在佛前面发了四弘誓愿，你干嘛你自己的身口意都是自己的我执我见去解释呢？所以依止清净的传承很重要，北传要依止善知识，让你依法不依人。所以假如在家居士你想要不清净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的善知识，而看几本书就能够的话，那这样的学习方法是要谨慎的，要保留的。第二个，虚心的向通达经论的善知识学习， 这里讲到教，教有它的功德。佛在阿含经里面讲，有教有正都会让正法住世。所以经论通达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对整个道次第很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呢，在南传比较没这个问题，因为他读清净道论，依觉应论师，戒定慧而修。虽然他很多还做不到，但是他会朝这个正确的道路去努力。他会读阿含经。藏传佛教红白黄花都有不同的论点，大家了解，黄教里面菩提道次第广论一部论就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那白教里面有冈波巴大师的论，也有冈妈巴写的论，对不对？花教里面也有萨迦班智想达的根道果道次第。红教里面也有莲师的教法，也有龙清巴尊者的七宝藏论，也有米方仁波切写的很多论。那看我们中国呢，中国在唐朝以前很多的高僧都通达很多经论。宋元明以后呢，有像明末四大师，他经论就很好。就算你只修禅宗，你去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也很通达经论的。所以通达经论对于一个整体的教法来讲有它的功德力，但是也不要跟师父开杠挑战，说讲了那么多你都没证到，你还没有学，你干嘛谈到你自己证不证得到？学都还没开始学，那你更管没办法谈修嘛。所以很多的问题也是以偏而概全，一竿呢就打到了一帆船。通达经论有什么好处呢？当你去参观南传的善知识，也有分大致上很多类。第一类是教跟正都很好，譬如说他经论很好，他告诉你，你现在问你禅修，你身体产生什么变化，他会告诉你我的修行方法，而且他打开清净道论巴利文本或英文本，告诉你说这一段就是佛陀说所得的教法就在这里。那这样的善知识会比较稳当，因为你知道他教你的路是有明确的方向。有一种善知识是的确他身口意清净，正悟出果二果三果，他清净的功德力就像清净道论讲的一样，但是他不会很会说法，然后他会问你，你现在身心有什么变化，你现在修行有遇到什么障碍。比如说哎，你会说我修行呢有一段时间我火气非常大，常常梦到山崩地裂，那他就会告诉你你现在的四大变化是什么样。下一个他会教你观水，观水片处或是观水晶球啊，告诉你回去怎么操作，你按照他的方法操作哟，过了三天跟五天以后，哎，你的问题真的解决了。为什么？因为他走过那条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都讲念阿弥陀佛，各位师父各位莲友你也知道，师父是弘扬也赞叹阿弥陀佛法门，我自己也求生极乐世界。可是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从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他有讲波州三昧，有讲读大智度论，他还有讲念佛的道次第，到了善导大师十六妙观他都修成了。可是中国人自己解释善导大师不重视十六妙观，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那是中国人自己解释。好，你好好念阿弥陀佛也很好，问题是一句弥陀念下去会经过什么阶段呢？很少念佛里面，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它四个是什么关系？佛弟子也不去研究。你问了很多，有些老和尚就骂你，妄念多，你就一句念下去吧。实际上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佛教就是这样变。为什么？真正念佛的人，他道自己很清楚。若有因缘，你去看夏老居士的《定局》，佛罗教义基金会有写。他自己念佛层层的一关一关通过，他就把它写成偈颂，而且他现身定中的确见过阿弥陀佛。所以念佛他一定有他经过的过程，就算你说一直念佛像念下去怎么念呢，一定也有方法，到某个阶段你身心一定有变化。那这些东西写在哪里？写在禅经里，写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多年前我会在新加坡讲思维略要法，但是鸠摩罗什大师一生修行禅观的十个重要的方法。所以经论是有它的功德力的，否则释迦牟尼佛不会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讲经说法。第三个， 了解了经论以后要精进的修持，这里的精进修持是指要淡惑正真。其实你学习佛法那么多，弘法仁波切也勉励各位，在座有一半人也参加他的法会，学习佛法的目的要有文思，可是只停在文跟思是不够的，你要修，修简单讲它的定义就是淡惑正真，你要断你的烦恼，你才能够证悟本性，对不对？否则你讲大智度论十八空四空你都会讲空，可是你证到那个境界了没有？这个要去努力。所以在西藏人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会花一生的生命，对不对，乃至生生世世的生命，就是去闭关修持。你有没有发现西藏人不做圆游会？听好，我不是反对圆游会，只是说我们用什么动机来办圆游会。西藏人不会搞热闹，对不对？你精进依上师所教你的教法去努力的学习灌顶闭关辩经讨论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做表象的东西？当然大乘佛法有它的功德力，利益广大的众生，可是要以真正以精进修持证悟的角度来讲，其中很多东西都还是在资粮位的，都还是在结缘的，还是在陪你的多生多劫的所谓善根福的因缘。到哪一生你真的福的因缘够，遇到有止观的善知识，你身忙心也不忙的时候，你才会发起真正闭关的愿心。所以西藏人是很重视证悟的，你没有证悟的话，你更不可能谈到去广大的利益无量的众生。接下来第四个，好，假如你遇到了好的清净的传承，你的善知识经论又很通达，你很用功的修持，可是下面会有一个你不敢突破的，就是你不管像是你不敢像上知识一样发广大的愿心度无量的众生，因为众生度众生是很辛苦的，度众生是要有功德力的，以此定慧力啊，对，法华经讲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释迦牟尼佛有这么大的功德力，是因为他生生世世的大悲愿力，所以可见悲心愿力也是除去你怀疑的烦恼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假如你贪嗔痴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很重的话，你必须透过发愿，发愿愿菩提心，接下来去实践六度或是十地，这叫行菩提心。透过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推动你去做，那你会铲除你的障碍，你的怀疑就会消失。在西藏里面，常常跟一个上师，上师给你的使命啊，就是你今生的目标。比如说某一类的善知识，他发愿要建佛学院，他看到一个弟子呢因缘成熟，来你发心一辈子就去募款吧，那时候你就是尽一辈子呢用清净的方法如法的方法广度众生，然后呢让众生住佛殿。你一生是庙，你一生的是事业只做一桩事，就是建上师交给你的佛学院。你买了上师的愿，同样也得到传承的价值。在中国里面呢，那要看师徒的关系，师徒的关系若好的话，弟子还会愿意听师父的话。像比如说智者大师在，他要他的弟子把所有智者大师讲的天台三大部一个一个字抄出来，所以灌顶大师、张安大师通通一个一个昼夜把它抄出来，然后呢智者大师校对，所以天台宗的教法才能轮到现在。那中国的北传佛教里，善知识只能建议跟劝，但不能命令。可是在西藏就不同，西藏是金刚上师，上师要你这么做啊，你可以讨论，但是你不能够否决的。所以选择上知识的时候，你要跟看你这位善知识的愿力有没有跟你相应。第五个，选择善知识的时候，每个善知识弘扬的不一样，有些的善知识弘扬的是菩萨道，有些的善知识特别重视闭关，有些善知识特别重视止观的修持。所以你自己所选的时候，也要选择说这个善知识跟你修的方法有没有相应。比如说这个善知识他专修大手印，那当你对大手印有兴趣愿意学，你才会拜他做师父嘛。那这个善知识他跟大手印没有缘，他跟中阴身救度法、超度法，或是呢这个所谓的幽冥界众生法非常相应。那有些善知识专门喜欢在坟墓里面修尸身法， 那你怕鬼的话，那你跟他修施生法做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你要你为你自己选择善知识后，你要想你跟他修持的方法相应。法门虽然无量，可是每个善知识都有他主修跟副修的法门，所以你应该用很恭敬的心去观察，而且去请问。这样子的话，你跟进了这个善知识就不会怀疑。以上这五点非常重要，虽然在释迦牟尼里面没有，但是希望大家放在心里，常常反省自己。清净的善知识跟传承，它是自己没有问题。当你有疑的时候，你要想问题是在自己，你要找出解决的方法。请看56页，第一个，看第一个疑字，没关系，是不明显的。好，看56页课，疑字，恶人。就若人常常说，我自己的呢业障很深重啊，我的根性很钝啊，我的罪业很深重，我根本不是法器。那这样子的话，常常怀疑自己，于是呢，你就不能终定法，终不发也，也就是说，你也不会发起出离心来学习，也不会发菩提心来学习佛法，因为自己怀疑自己。所以自己看清自己，这是很大的障碍。欲去之者，想要去掉这种障碍，第一个先要对自己有自信心。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宿世的善根，哪时候发露呢，那是很难测的。第二个，怀疑老师，请看56页，哪一个人相貌庄严如是，那他自己呢虽然相貌很好，他却没有佛法，那如何教我呢？或是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没有看善知识的功德力，却看他的表象。哎，善知识今天又没穿袜子，今天善知识怎么又穿凉鞋了？那善知识呢，哎，怎么还会去逛街？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可是你没有看到善知识里的动机。所以常常的只是看善知识的缺点，而不会欣赏善知识的优点。那师父就会反问你，那你当初干嘛跟他呢？对不对？这里讲常常看善知识的缺点，那你的怀疑的障碍就会障碍你跟他学佛法。纵使他讲的是对你的机的话，你也会怀疑。所以想要除却这样这样的障碍，就像摩诃眼，摩诃眼就是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我们亲近善知识，就像在臭皮囊的那个囊当中有放着黄金，我们的目的是要来拿黄金。但是你不可能说黄金放在臭皮囊里面很臭啊，你嫌臭皮囊很臭，那你就把臭皮囊给丢掉了，臭皮囊丢掉了，那黄金也得不到的。行者虽然如此，师虽然不清净一生佛像。这里的师不清净的意思是说，除了佛以外，其他视线的善知识都有细微的习气跟烦恼，你应该要生，它可以救你的法身慧命，它可以让你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所以应该生佛想。就像在摩诃眼中，这个是指小品跟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说到，说萨陀波伦菩萨为了求般若波罗蜜向东方走，生生世世呢，他遇到各种障碍都不放弃要去见自己的善知识。第三个疑法，疑法，请看幻灯片。世人多执本心，这个情况起来，世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就是认为对的，所以对于 不能弃自己的机，或比自己深的他的这个深奥的佛法，他就会怀疑。世人常常都以多执本心，本心就是自我固执的心，或自我坚固的那个沉淀的心，对于所受的教法，只要比较深或不可思议，那他就不能信受，因此他就不会有恭敬心去接受，所以心中常常会产生犹豫。就算是法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到不染浊、不染神，这里是指不染浊的意思。何以故呢？就像在《科仪记经》说，还没有讲偈颂之前，师父有几讲，在西藏里面很多的教法为什么叫做秘密？秘密不是神秘的意思，而是深奥到不是一般众生而理解。在传统的西藏佛教里面，红白黄花都要修四加行以后才开始会教你禅观。你若四加行没有修满，他是不会教你禅观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烦恼很出众，对不对？善知识讲一，你就把它呢想成二；善知识讲二，你把它推论成三。那都是呢为变而变的习气，那这样子很难修行的。举一个例子，就像中国乡下的木雕师傅。木雕师傅，各位有没有看过雕佛像的？不管是雕佛教跟道教的，木雕师傅他雕的时候必须很专注，对不对？他刀子要向右的时候，他木头就要向右嘛。假如刀子向右，木头向左，啪嚓，两个都会断掉的。所以，对于没有契机的弟子，他是不会讲甚深的教法。所以在西藏里面，任何的灌顶教授里面都会就有一条，你要发金刚三昧眼界，是说这个教授不可以对没有契机或没有灌顶的弟子宣说，说的话你就破戒。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保留教法的清净，以及爱护众生。这个不是把它解释说，哎呀，那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奇奇怪怪见不得人的事，那其实这也都是你的妄想自己解释的。所以为什么说不是与会大众不契机者不可以说？同样佛也是这样，佛在与会大众，不要说金刚乘，你就举妙法莲华经好了。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有39年的生命，40年一生讲经说法，到最后他要讲妙法莲华经的与会大众，还有四众弟子5000人站起来要退席。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众生要接受甚深的教法是不容易的。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感动流眼泪，我哭了。我想说，哎呀，怎么这么愚痴呢？要是释迦牟尼佛在我面前的话，我一定昼夜黏着他，绝对不要跑的。哪有佛为我讲经，我自己还是傲慢心，自己呢觉得说，哎，这个我不喜欢听，就自己退席。结果佛呢说，退一家里吧，退了也好。为什么？他告诉呢舍利弗吧，对不对？他说退一家一样，因为这些人就是不是学妙法莲华经的根性啊。他跟我跟一辈子的，到现在对妙法莲华经还是没有心愿心啊，退了也好，不然待会我放光说法，然后呢我还要呢讲神通的时候，这些人不但不理解，还会诽谤，那他会堕阿鼻地狱的。所以这是佛无尽的大悲心。同样的例子，西藏里面对金刚乘的教法，要以守三昧耶戒是对教法的传承清净的一个保护，同时是保护众生不要谤佛法身。好，这是大家要了解的。所以疑是一个很大的烦恼。好，请看偈颂。如人在提到疑惑无所取，在56页中间，诸法实相中疑义复如是。他说，如有一个人走在分叉的道路上，他心中常常有烦恼跟疑惑的话，无所取他是无所适从的。他对于呢真正的听到诸法实相这样甚深的教法，他上面还会贴上怀疑的烦恼。那也就是说，诸法实相里面呢，他会加上自己的成见去解释，这是不好的。第二颂，一故不请求诸法之实相，是以从痴身二中之恶者。这个偈颂告诉你，真正疑的烦恼从哪里来？于痴，贪嗔痴的痴。对，就是你是不是善根实在太薄了，所以你怀疑的心很多。 那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人常常疑神疑鬼的怎么办？只有办法叫他好好精进修持。他喜欢念佛、念咒、诵经，你就让他修一两个单纯的方法，一直修下去。等他的业力铲除的时候，他自然怀疑就会消失了，那别人很难帮得上他。所以他说，疑是从愚痴里面而生的。另外，假如以禅经来讲，痴会从哪里来？破戒而来。假如这个人的愚痴心非常重，那表示这个人过去在无量劫不管哪一世，一定破过杀盗淫妄酒的重罪，甚至毁谤过佛法身。那你会说，师父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叫他去拜战茶善恶业报经，去丢战茶轮，你就知道很多都是很粗而且是黑色的，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来讲，从戒经的角度来讲，痴心会很重，烦恼很炽盛，那要昼夜精进忏悔，最好的方法是拜35佛，不是念普贤行愿品。所以第二首偈颂说，因为他怀疑，所以他内心会排斥，所以对于无上的佛法他不会用生命去追求，反而他会给自己借口去追求世间的五欲快乐。他会觉得说，反正呢成佛很远嘛，离我很难嘛，我也没有善根嘛，那就不用学了。他会给自己很多自我解释的理由，所以对于诸法甚深的实相他不会有好要心去学。所以怀疑是从愚痴而来，在贪嗔痴慢疑里面呢，疑是恶法当中的恶根，它会毁掉你所有一切的，甚至你还会怀疑自己的上师，怀疑你自己教的法，怀疑你的同门师兄弟，还怀疑所有的人都要伤害你。那这时候呢，因为他疑的业力会什么？那他的业力或是恶缘，或是恶友，乃至于魔障就会趁虚而入。第三个，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定时真有法，于中莫生疑。他说，我们凡夫的念头常常都落在善跟不善当中，我们的想法见地常常在生死跟轮回两个是对立当中。你一定要相信真实法，真实真有法是说，真正你发菩提心好好修行，是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这虽然是讲缘起性空，可是它一定呢不离开因果。所以对于愚中莫生疑，这里的中是指你所修的戒定慧，我闻思修，我六度波罗蜜，广义来讲，对于你成佛的住这条路绝对不要怀疑，这样子你才会勇猛精进。再看第四首跟第五首，汝若怀疑惑，此身欲使福，如失子国路，不能得解脱。第五首，在世虽有疑，当随妙善法，譬如观其道，利好者因除。他说，第四首里面说，你若常常心中啊怀着疑惑，就像在生死里面，你已经在生死轮回的牢狱里面，那你干嘛还跟那个御史？御史就是说，以前大家知道，假如一个人犯了罪，他就会被那个御史衙门判，然后呢，对不对？然后御史的人就会把他抓到这个地牢去关起来，关地起来以后，有些人还不高兴啊，被破口大骂，骂你们那什么这些狗官仔啊，或是你们这些走狗啊。他用这个譬喻是说，人呐、就好像在生死六道回的轮狱，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监狱里面，你已经很苦了，没想到呢，你还像那在监狱里面呢被关的人呢，非常不甘心，破口大骂。那个不甘心是来自于哪里？疑惑。所以疑惑是很大的束缚。例如，你是一条鹿，有一天你遇到了狮子。狮子大家知道，在荒野当中，若狮子咬进了鹿，那你的鹿呢怎么样挣扎，那还是没有用的。大家也看过动物奇观或是 Discovery， 所以那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鹿啊譬喻是自己，狮子是指什么？你怀疑的这个疑惑就像狮子一样咬定了你自己，你没有办法让你心从烦恼中得到解脱的。 5.5，在世虽然有很多的疑惑，但是我们常常要疑当中 生起善根，追随妙善法，这个很重要。所以善法我们要有善法欲，你心中虽然有怀疑没有关系，那是正常的，可是虽然怀疑当中你要鼓励自己有佛性，所以你在这个怀疑当中还要去不断的学习清净的佛法。就好像一个人走在歧路，就分岔路当中，他观察利好者因主，就是应该走向呢有利益的地方或是好的地方。另外再看57页，复次，佛法之中信为能入，请你自己写大智度论讲，唯信能入，唯智能度。佛法浩瀚的大海，第一个要先相信，才会有信愿行，唯智能度，有没有智慧才能够呢让你度生死大海。注意听，他讲唯智能度，他不是讲唯慈悲能度，光慈悲还是会掉在海里的。那这里的信就有一个问题了，佛法接受你去做实验，也佛法也接受你去讨论甚至辩论，就像医生一样，对不对？他用各种药方，医学医务人员总是要做很多实验，可是第一个你要去相信说，我这样子做的动机是好的，我虽然不小心杀白老鼠，可是我的动机是希望研究出好的医药去救别人，所以对于你所做的这个方向跟动机，你要相信是好的。同样的，这个譬喻是说，佛法你也要先相信，然后你可以去实验。比如说你觉得禅修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起码你就开始练习坐禅啊，坐禅以后慢慢你会发现呢，哎，心比较容易清净啊，烦恼习气不会那么出众啊，个性啊慢慢开始会调柔啊，对不对？以前不好的习气可以透过禅修净化的功德力慢慢转变啊，而且不论在家出家，一天要面对很多人事物的时候，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静下来静坐一下，虽然只有15分钟的静坐，但是你觉得哎，精神身心很舒服，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信为能入，你就会接受禅修是很重要的教法。那没有相信的人，总是在佛门外打转的人呢，他虽然接触佛法终无所获，在他内心里他是没有办法调伏自己贪嗔痴的。他在佛门里面学的知识跟概念当然不会说没有用，但是只是在无量劫里面种一点得度的非常远的因缘而已。所以由此可知，怀疑是有很多原因的升起，怀疑是恶中当中的恶。所以当你常常发现自己常常有怀疑的时候，应该要去忏悔，而且要摒弃这怀疑的烦恼心所。接下来就会有个问题 Q&A， 请看57页，问曰：不善的法尘有无量无边，为什么这里面只要单单讲要弃这5个呢？答曰：这五盖、啊、讲贪欲、嗔恚、睡眠、吊诡跟疾盖，是三毒当中烦恼的根本。当你常常有这5类的烦恼的话，它就会起84000像围城一样城牢当中这么多的烦恼。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贪欲盖就是贪毒，嗔恚盖就是嗔毒，睡跟疑呢，这2个盖可以归纳为愚痴毒。当知具有这贪嗔痴3毒的时候，吊跟悔盖呢就会通通都升起。结果你心中常常会有贪嗔痴，对不对？那你常常心就会很吊举散乱，所以即等分顺，何为4分的烦恼？每一个当中有21000类，4分当中合有84000，所以他告诉你84000类是怎么来的。是故除了这个5盖，就像砍掉树根一样，树根砍掉了，那不好的树当然就不会长，这表示除掉一切不善法的根。疑字跟疑痴放在这里。 接下来再看五十七页中间，行者如是等种种的因缘，系于五感。譬如说，就像一个常常负债的人，有一天呢，他把债全部都还尽了，当然他觉得如释重负。譬如有一个重病的人，他病了很久很久，有一天突然病好了，重病得差。突然一个有饥渴的人，非常的饥饿，经过千山万水的这个长途跋涉，突然到达一个物质很丰裕的国家，那当然他就解除他的饥渴。譬如有一个人常常生活在呢，左右邻居都是冤亲债主的怨敌跟贼害当中，他有一天呢能够呢离开了这些怨贼，心中就安稳了，没有各种忧患。这里讲的负债、重病、饥饿跟怨贼，都是指若是你五盖不除的话，你的身心痛苦就像那负债一样，从出生的那一刹那之间被这五盖压得喘不过气来，梦期的那一刹那之间你还是解脱不了业力。也像病痛一样，身虽然没有病，可是心很不快乐，业力病很重。也像饥渴的人一样，心中没有佛法，所以身心很贫瘠。也像五盖呢，这个呢像烦恼炽盛一样，常常会吃掉你的功德法财，就像怨敌。所以这四个是指譬喻。行者亦如是，除了这个五盖，你的身心会安稳，会清净快乐。请把这两句画起来。你怎么判断自己禅修没有进步？你的身心会越来越安稳，你的念头会越来越清净，你的梦境也会越来越安详。这个就是在表示你禅修得力了。而且这个月跟上个月比有差，半年前跟半年后也有差，今年比去年法义更体会更深，禅修功夫越来越精进。所以禅修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前妙念老和尚跟我说，真正禅修要得力，起码要花十年以上昼夜精进，这还是上根性的人，中根性的人要二十年。那妙念老和尚前辈说他是下根性的人，所以他用功了三十年，念了三十年的般若经，念了三十年的妙法莲华经，打坐坐了三十年。所以他在北传佛教里是很难得稀有的善知识，很可惜他已经过世，终身没有福报，对不对？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他讲法有缘的人很恭敬学习，没有缘的人也觉得老和尚你讲得很好，但是你也没证悟到那么高的境界，甚至也跟他抬杠，老和尚你口口声声要我们证无生法忍，你自己证无生法忍没有？哇，我听到人家这样问的，我觉得这个人啊真的是阿弥陀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自己很狂妄。没有错，老和尚很谦卑的说，我虽然现在没有证无生法忍，可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证无生法忍给你看。他就这么回答的。难怪那个在家居士就哑口无言。为什么呢？那个在家居士也认为自己经论很好，他也能读瑜伽的经论啊，他也会讲啊，世上波罗蜜啊。但老和尚跟他说，你很有智慧，是你多生多劫修来的，可是你证悟了多少？所以有修持的人，他身心很安乐，而且他告诉我，他自己在诵妙法莲华经的时候，的的确确很多的感应呢，就像佛经上所说的功德力，但是他平常很少说。好，看回原文，原文里面是说，譬如日跟月，有五桩事情会把日跟月把它盖住，有什么？第一个烟，第二个云，第三个灰尘，第四个雾，第五个是指阿修罗。阿修罗因为是指战神，他有功德力，他有神通，他的手一伸出来可以把太阳跟月亮给遮住。最后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无法理解，因为我们不是阿修罗，也看不到这一类。但是前面的譬喻是说，日跟月是指什么？是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里面若常常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就像烟，就像云，就像尘灰，就像雾，那这些是譬喻什么？譬喻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计较、得失、吃醋、嫉妒。我昨天在《史地经论》也有讲到这个， 这个样的话是会你盖住自己的心，你盖住自己的心的话，你的心是蒙塌塌的，就是灰灰暗暗的，你自己的心不能够清净快乐，你看山河大地也不能照，就像不能镜子而照。那同样的，你的判断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他会依他的我执我见呢而继续去轮回。所以为什么说禅修要除去这五种盖是很重要的。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57页，请看第四类调五法。调五法是指第一个调饮食、调睡眠，第三个调身、调息跟调心。身、息、心这三个应该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礼拜五共修，为什么要共修？就是透过大众共修、诵经、忏悔、念咒，而让你的身、呼吸跟心在庄严的佛堂，透过大众共修的功德力，让它能够得到禅定而修止观。那至于每一天你应该调什么呢？调饮食跟睡眠，这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学习的。好，在这边调的同时，我先介绍西藏这一段是我补充的。莲花见 Kamala Sila 在公元740年到795年，大概西元12世纪左右，就是我刚才讲的莲花界跟中国的摩诃衍辩论。莲花界是印度纳曼陀寺的高僧，他当时到西藏，面对于蜂窝，很多人都是讲咒术，而且伤害众生，而且讲感应。这时候他要解决的一个就是修行的道次第，他写了一部书叫做《修行次第》，这原文是指藏文本，那现在已经翻成了中文，跟大家推荐过《禅修地图》，台北橡树林出版社。这本书本身是藏文翻成英文，英文叫做 Stage of the Meditation， Holyless Dalai Lama 有解释，在 Snow Lion 里面有出版。如果能看懂英文的人，我会建议你先看英文，因为它本身是藏文翻成英文。那后来我们现在的这本中文书是从英文再翻成藏文，翻译有很大的功德力，但是翻译里多多少少会有出入的。你既然想要禅修啊，你必须要好好的用功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你要好好去读三五本禅修的书。第二本推荐的是心的引导，待会会讲橡树林的，这个就是讲藏传佛教的九住心。我们瑜伽师地论里也有九住心，赤檀波罗蜜里也有讲到九住心，光一个九住心就可以写一本书，你必须很认真去读。第三个推荐大家是白教的噶举派的，最近有一本叫《明心之理》，是明鸠仁波切所讲，他是贡嘎仁波切的同山道友，是在太息度座下的一位很了不起的上师，他也转世了很多世，这一世是第七世。那他的禅修教得非常非常好，从大手印的基础，前行、正行跟结行，什么叫止，什么叫观，很多很多啦。所以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你们很多的问的问题都在这个明心之旅里面都有介绍。好，那我先介绍Kamala Sila 莲花界里面，他有一段说要修摄摩他，摄摩他这是音译哈，有很多的字，摄摩他英文呢把梵文叫 Samatha， 这是止的意思，你可以抄这个字 Samatha， 发音就是像英文一样 Samatha， TH 念念不长，就是摄摩他。毗婆舍那叫 Vipassayana， 它是音译过来的。你想要承办摄摩他先决的五个条件，第一，要住在有修助于修止的环境；第二个，要自己少欲知足；第三个，在正式禅修的过程当中，不可以从事太多的事物或活动；第四个，戒律要清净；第五个，要完全断除你对世间的贪爱、贪欲。然后呢，还有你在观中里面很多的妄想分别执着。当时在一二世纪的时候，莲花界写这个修行次第论，它有上中下三卷， 所以在西藏的人红白黄花没有一个不禅修的人不读这本书的。那这里面当然我们讲25种前方便，有些东西你很容易懂，所以师父呢就精简的介绍，有空可以看禅修地图的134页开始。第一个，修习有助于摄摩他的环境，有5个条件。第一，能够很容易的毫无费力的获得到别人衣食跟衣服跟饮食的供养，也就是说你住的环境不可以离市区太近，也不可以太远。举一个例子，佛陀的奇缘精舍，他就是必须要经过一条山路才能够进市区去托钵。而且很有趣的是，你多读一些佛教史，大部分都有写奇缘精舍的高度是很高的，下坡很容易，上来的时候比较难，所以上来呢居士没事呢他就不会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你离太远的话呢，人家要送衣服跟饮食也不方便。然后佛在世的时候他是延迟托钵的这个戒律，那现在我觉得你住的地方呢应该是说饮食跟衣服，饮食衣服应该早一点打点。第二个，住处家没有恶人跟敌人为友。第三个，风水要很好，这里的风水也好是说不要这个地方到处都缠满很多的疾病。第四个，同参道友要加，跟你一起闭关修行的同参道友要见和同解的道友，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面没有是非。假如你住的地方这个是非很多，你还是没办法修持的，你每天听人家吵架呢，那个吵架的声音你就不能入定的。还有呢，假如是非很多人，你要入定，那个人就跟你讲，哎，我要跟你讲，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你等你眼入完定以后，换另外嘟嘟嘟嘟嘟又开始讲，那你也没办法入定的。第四个，生活的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我现在只讲第一条哈，是白天很少人来拜访你，你晚上没有吵杂的声音，这很重要。假如你的地点刚好非常好，像我们上野精舍这么好，捷运很好，那你很难在这边入定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弘法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不是闭关的地方，所以你选择闭关的话要白天很少人来拜访，换句话说你寺庙前的山路不要开得太好，开得太好客人来的就很多，你也很难入定的。晚上的时候不能有吵杂的声音，当然晚上一定会有动物的叫声，但是若是有很多很奇奇怪怪幽冥界的众生呢来干扰你，你也没办法入定。这是讲有助于修止的环境，简单的说，第一，衣食衣服不缺；第二，没有恶人跟敌人为邻；第三，远离疾病，风水好；第四个，同参道友没是非；第五个，白天很少人参访，晚上没吵杂的声音，这个才叫适合修止的地方。那这样的地方哪是这样最好呢？佛陀在世讲的阿兰若或清净的道场。现在有没有这种有福报呢？有，在郊外买别墅的人。可是啊，郊外买别墅的不一定会修止观，是开 party 用的。第二个，看少欲跟知足。少欲是说对于自己修行太多或美好的衣服不可以过度贪着，知足是对于自己修法的一切需要的酥油灯一切的器材感到满足。第三个，正是在修禅观的时候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学25种前方便，每个礼拜才共修一次，若你真正要闭关1个月或2个月或3个月的话，关中是要避免所有一切的社交活动，停止各种买卖的事业跟工作，那避免跟在家跟出家人过度的亲密的接触，因为这样会障碍你的，会打断你的，就是我们中国祖师常常讲不要打闲岔，你真正修行的时候要专精，所以中国人打禅期跟佛期都禁止或是一段时间，这是很好的。第四个，就是你要戒律清净，对，刚才讲不可以从事太多的活动，也不可以在关中帮人家占卜或是呢还是行医或是呢看天象或是算命或是指就所谓的星象或是历法，这些都不可以。所以真正闭关的时候是连看书都应该放下。第四个，戒律清净，那大家很清楚啊，以前讲过就不用提。 第五个要完全断除贪欲就很不容易了，这个呢你要发起勇猛的心，然后呢求佛菩萨加持你，让你在观中贪嗔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淡。以前师父曾经在讲过，我说过小止观，真正你闭关的时候，你的贪嗔痴是一天一天会现前的啊，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那时候你平常积的福德资粮，还有你所理解的教法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莲花戒》里面又继续说，在修行里要知道有五种过失，这是补充的。那五种过失呢，这是在我们讲调五法，饮食睡眠跟调身调心调呼吸很重要的。第一个要知道过失，真正修行的禅观的第一个过失是什么？懈怠。花虎里面呢有写懒惰，懒惰呢是在翻译里面呢，他们为了不同的用词哈啊把它做补充，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第一个，修行的人呢、啊、会觉得说，哎呀，当你勇猛精进的时候，你有时候太过度精进或心绷太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突然觉得啊，我这个月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讲了，你要提醒你自己，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混得太凶了；第二个是，可能你最近用功绷得太紧了。所以看幻灯片右下角禅观的这个图案，我选什么？小提琴啊，就要选那个演奏啊。在佛有经里面，大家知道《一教经》里面有说啊，小修行如调琴弦一般，太松太紧都不好。所以，当你懈怠的心、懒惰的时候，你要先问自己。我为什么变成懈怠？我为什么最近很懒惰？是我调太紧呢，还是调太松呢？还是根本放逸了呢？大部分的人啊是调太松，但是当你用功精进，你早晚定课，定得越来越多，工作压力又很大，你又要求自己很多，有时候绷得太紧的时候呢，要在断掉之前啊，你会突然觉得呢很没力，就会有懈怠的心。甚至负面的懈怠到最后会变成放弃，这时候要特别小心把它调回来。第二种是指忘记你禅修的所缘境，这个情况起来，所以在听禅观的时候，你的所缘境的这个教授忘记教授，你的观想的方法颜色很重要。就像告诉各位大家，修不净观白骨观，或是修眉间白毫观或观阿弥陀佛观，他都有他的方法，他有所缘境。有一种人他不懈怠，他很精进，但是他多生多劫的业障很深重，他一打坐的时候就很昏沉，然后呢所有开始他通通都忘掉，这个也是障碍。那等到人家呢回向的时候，将一声一静的时候，哎，他突然醒了，哎，睡得也不错。那这种人也会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用嘲笑，这是真的有。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当你发现你真的一打坐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昏沉，那你可以轻轻站起来，到后面去听经，或到佛堂的旁边，你不要影响别人，你要静静的拜佛。这样的话，忏除的你的业障，你的心会比较明朗。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忘记了禅修的所缘境。也就是所缘境，以西藏佛教来讲，就是告诉你观想的种子字、观想的颜色跟观想的方法。所以你去听很多教法，不管灌顶传承的时候，你应该很注意这三个重点。不管你灌什么本尊，我再讲一遍：种子字、颜色跟观想的方法。那时候你要很专注听，不要啦呼里呼噜的啊，哗啦哗啦的散乱心进去，然后你听经灌顶呢，大家都很欢喜，法喜充满啊，上次加持，然后回家呢就拿一个粽子或者拿一个水果汇供回家，结果人家问你说你今天灌什么顶，不知道，那就叫什么忘记禅修的所缘境。就是你修了这个法，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修，它的种子字、颜色跟观想的次序你通通忘记了。当然若是上师慈悲的话，你可以录音，还有呢你应该做笔记，做笔记然后回去以后，就像上次很多人有问我十生法里面心经的观想方法，这是很好问题，但是你应该自己学的记起来，不然你回家你自己怎么修呢？对不对？以密乘的戒律你又不可以问呢没有参加的人，那参加的人呢可能又跟你不住在一起， 所以要学到一个完整的教法是要有很多条件的。这五种过失里面最大的障碍是第二个，忘记禅修的所缘境。所以因为他忘记了，他禅修不得力，所以他就不喜欢禅修，那他就会放弃。第三，有些人是呢，你禅修的心很昏沉，第二个很吊举。昏沉跟吊举，我举例说，虽然应该是在调息的时候讲，但是我现在讲，就是当你数习惯，尽量数一数到十，数出或数入，或数入或数出，两个数一个，不可以两个同时数，这样你心会很急。一般来说，如果是你的心，你的身体今天你觉得感冒，或是身体很冰冷，不管男重女重，身心很冰冷，你应该数入。而且观想把三河大地所有的日月精华跟正面的能量吸到身体，那你身心就会很饱满。假如你最近火气很大，熬夜很重，虚火很旺，你身体啊燥热很重，那你在数息的时候应该数出，就观想自己所有的热气就吐出去，这样你的心就会得定。那在这个调身跟调息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两个自然的反应，一个叫昏沉，一个叫吊举。吊举就是说他坐都坐不住，他一直坐都坐不住，因为想东想西，想明天要上班，下个礼拜要交报告，后天要出国，他心啊跑来跑去，像心猿意马。那这时候叫吊举，这时候你应该把你的眼睛微微的张开，把注意力放在丹田的地方，把气就向下降，你就会坐得住。有人说在肚脐，有人说肚脐以下的三寸都可以，一般都放在肚脐，你就观想注意力在那边。因为肚脐也是有脊轮，在印度佛教以及西藏佛教观想五轮里面的脊轮。假如你做了你觉得心浮还是气躁，一直动一直动，对不对？那你就观想在自己的逆轮生殖器的地方，或是肛门跟生殖器的会阴处，然后观想有一朵大宝莲花，你就坐在莲花里，然后你气就往下降。这个在禅经里都有写，好，中国的禅经有写，这叫吊举。那你气往下降的时候呢，你心就会稳定，有时候一坐就可以坐很久。所以你会说，哎，在禅修的时候，师父你怎么知道？因为每动一个念头，你就会往前动一次。你看我讲，你好像动了很多，那就表示你妄念非常多。有人讲这个等等，有人呢，他坐很久，偶尔才会动一下。所以念头动一次，你的身体就会震动一次，你自己不察觉。第二个，假如你的震动不是往前，妄念是往前。假如你是往后的话，看这里，假如你坐一坐，突然这样，突然吓到，告诉你，你今天身体太累，脚放下吧，今天不要去打坐，好好洗个澡，先去睡一觉，表示你身体已经过度的累积到已经超越身体的体力一支，超越你的体力的这个支付呢，你应该好好的先吉祥卧去睡眠，洗个热水澡，然后呢再来打坐，这是指吊举。第二个是昏沉，当你气往下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慢慢，我的驼背啊就开始弯腰驼背了，慢慢的你发觉你自己就像瞎子的形状，这时候你应该动一动，然后呢把背自然的放松挺直，眼睛眨一眨，那这时候呢它气就会往上，这时候你应该注意在哪里，鼻尖人中的这个地方，或是鼻子的呼吸孔，因为你一注意这样，气因为太沉了，昏沉，所以它就会往上升。有人说会叫你关眉间，可以，但是这里地方不可以关太久，因为关太久的时候，你头会胀胀的，甚至啊会脑血管破裂，就像中风啊那样的情况。另外一个，你在修止跟观的时候，一般人以15分钟来讲，10分钟止，5分钟观，所以观不能太久，听好。若是观到你头胀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下，你就把它关在丹田或是会阴，它气就会往下降。所以换句话说，你在禅坐的时候，你对于你身心的变化跟气的流动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这种清楚是自自然然的，你知道自己身心的变化。所以一方面是指昏沉，一个是指吊举。吊举是什么？ 气就往下关。昏沉是指气都一直在底下，在下半身，所以你应该往上关，所以眼睛可以眨一眨。假如你透过了这个昏沉，还有几个方法。假如你现在眼睛已经眨一眨，也放在鼻尖，也呢，你还是很昏沉，观想你自己手这样摆，禅定意有一个水晶球，然后会放白色的光，从你的手掌开始放，然后观想自己身体是白色的光，这样子散发出来，这个你的昏沉就会除去。另外下一个方法，你可以观想眼睛眨一眨，观想你的眼前的远方太阳升起，观想金色的光，也可以对治昏沉。第三，说以上所有的方法都试尽了，那还是不能，业障很重，那就放下腿精行。对，在阿含经里面是说两棵树里面它精行，甚至呢他在半夜的时候啊，假如你早上半夜起来打坐，你心很昏沉，你身体已经睡够但是还很昏沉，那他应该去观星象，就是在外面走，然后眼睛是看远方，远方看远方的意思是对着你心中的昏沉障。那在大圆满法里面呢，也有一段是观远方的。好，接下来再看第四个，当内心的昏沉跟调举被干扰的时候，你却不去做对治的行为，这叫不作行，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当你的身体已经有昏沉跟散乱调举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的有决心去做对治它。第二个，反过来讲，请看第五个，当内心你已经透过调身、调呼吸、调心到心很静的时候，这时候没有昏沉也没有调举，可是你却注意的说，我刻意要去看我的心，我对治我的心，这个也是不必要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叫做反而行不必要的对治，这个叫作行。这五个呢，在莲花界的修行次第里面讲得非常详细，这五种过失应该要避免。好，先看为什么要调这五种。第四类，调五者，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跟调心。在你的课本57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六。所以者何？现在做一个譬喻，如世间做陶器的师傅，他要做陶器啊，各位假如有去过莺歌，你看过人家的手拉胚，要做陶器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要做什么？先把泥调得很均匀，对不对？他先要把泥土里面的呢竹子啊或肮脏的垃圾全部调出来，他要把它揉得很清楚，这样子的时候，他放在转盘上的时候呢，他力道刚刚好，令使不强不软，恰到好处，他就会拉出很漂亮的胚。甚至他说要花纹的时候，他要用绳子去控制。我想这个一讲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譬喻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像这个调泥一样。你在你进入禅观之前，饮食、睡眠、身体、呼吸跟心，这个是五个重要的条件，你要把它调到不强也不软。第二个譬喻，亦如弹琴，弹琴弦太急太缓，太急或者太松，你都不能够弹出很好的音乐，只有松紧恰到好处，才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这个是出自于一教经。行者修心也是如此，假如你常常的调这五事，就会让你的身心很清安，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的心也很容易一向专念。那这样子，你每天修禅定，纵使15分钟或30分钟，你的定力三昧就很容易升起。假如你今天身体不舒服，饮食不好，昨天没睡饱，火气大，种种的因缘都会让你坐立难安。所以以上有所不调的时候，会产生各种障碍，善根也不容易发起。那在这善根不容易发起这五类里面呢，第一个最容易影响你的是睡眠，所以睡眠应该要规律。 为什么出家人的僧团或是丛林里早晚要规律，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不论在家出家，纵使你是吃素，你饮食也应该要调整。每个人身体冷热虚寒虚实都不一样，假如你的身体已经很寒的话，那你就更不应该都是吃寒冷的食物。所以我觉得商业金色看看吧，医护组或是临终关怀应该列出一些食物，这是真的很有道理的，吃过自己实验过。我跟你们讲过的，我这个人没有学佛法之前很难度，可是我入佛法以后，我很重视实验，我都会拿我自己的身体去实验，佛这样讲那我就照他去做。对，你自己注意，假如你这一段时间都是吃油炸的食物，你打坐的时候常常是什么调举心很多的。假如你最近吃的食物都是很寒气多的话，你静坐的时候手脚都是冰冷的。所以食物真的有关系，那每一个人食物的这个身心反应不同，就像感冒到了，比如说流行性感冒，你会发现为什么有这么多感冒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你要选一个厂牌适合你的感冒药，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在闭关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研究韩国人的饮食都喜欢吃天井泡菜，对不对？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寒冷。可是西藏人喜欢吃奶茶，而且你看酥油以及呢里面还盐巴，然后再加上 butter 很油啊。但是什么？它在西藏的地方，假如你入境随俗去西康的话，你要当地喝奶茶，你不可以嫌它太咸。为什么？你若不喝的话，你升天冬天身体就会很冰冷。那现在就有个问题，现在很多喇嘛都到印度其他的国家还是喜欢吃奶茶，所以他们火气都很大，虚火很深。可是这个很难，你要叫他改食物，他就是天生喜欢吃奶茶。你叫他喝中国的茶，他觉得中国的茶无聊，没什么味道。我过两国人过去跟喇嘛，最后还他叫人退回来给你，他说妈妈不要算了。因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加，他说不要加那么多盐巴啊，对不对？少油少盐。他说不，我还是要吃。为什么？他把自己的身心想在还在西康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呢四大有时候也会不调。还有西藏人为什么拉肚子，也有很多原因，因为他吃的脏吧都是没有发酵的。还有他们很惜福，有时候过期的东西也煮。闭关呢都是很苦，所以你要告诉你，饮食跟睡眠是让你入禅定前的条件，所以建议各位应该做一个笔记本，让你这样，为什么我今天身心很宁静，一定有很多善因缘而让你得到善果。为什么我今天脾气很大，对，我虽然静坐，我嗔心非常强，一定有很多事情你心中放不下。禅修的日记给自己鼓励跟自己去参考就可以。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